最后把这个45章哈，可能要讲到48章了哈。好，我们来看45章。45章是我们从43、44、45啊，这三章叫做有关于神的救赎的这个内容。那前面谈到救赎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成为神的荣耀的见证人。44章呢，就谈到这个救赎啊，要透过圣灵啊，让我们真的成为更荣耀的神的见证人。那怎么荣耀呢？就是如同45章这里又特别讲到古列，古列他这个国家呢，真的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大大的这个兴旺。我们看到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们前面讲过哈。古列是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这是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救赎。可是基督的救赎最后怎么样呢？借着圣灵啊，来建设真教会，然后呢，完成了真正的救赎。这个是一个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讲古列呢，你也可以去了解到，基督的救赎也是如此，这只是一种比喻了哈。这个比喻的解释啊，通常是这样，只是把相似的把它拿出来讲，不相似的我们就不拿出来讲，比如古列他是外邦，那这个。耶稣就不是外邦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讲说哦，那耶稣也是外邦人，不是这样。好像这个亚伦呢，预表基督，很多地方一样嘛，对不对？亚伦大祭司，耶稣也是他大祭司啊。亚伦是人，耶稣也是人啊。但是呢，亚伦会犯罪，不能够说那耶稣也犯罪，不能够这样对比啊。比喻那一种的。那个解释啊，是抓住他类似的地方，同样的地方来讲，不能够把不同样的地方并在一起，这样不对。这是比喻的解释。所以古列也是一样，古列在一些地方预表基督，预表末后真教会。我们看45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神呢，用神所高的古列。神所高的这个高谋的意思啊，就是授权。所以呢，这个古列也是神的高谋。那预表什么呢？预表耶稣基督有没有被高呢？有啊，耶稣基督在出来之前呢，祷告圣灵临到他，那也是一种高谋，一种差遣。那末后的真教会呢，也是受圣灵的恩高。所以我们真教会啊，也是末世的等于是这个古列一样。第二个呢？神要搀扶他的右手，右手，你看我们常常写字都用右手嘛，右手代表能力，所以古列呢就能够顺服的征服列国。那我们看，我们耶稣基督也是得胜的君王因此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应该像耶稣要一样，神啊，首先怎么样呢？预告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相信这个。应许也会临到我们身上，再来使各国臣服各国降服在他面前，这个是化敌为友了，化敌为友，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对外教会不是要跟他敌对，对外教会态度我们不要敌对，而是什么？要引导他认识真神，归入真教会再来呢，使列王失去力量列王。使那些不属神的这些人就在他面前站不住脚。 所以真正的得胜呢是在乎神。第二节，我必在你面前显啊，这是神，神亲自引导鼓励征服巴比伦，所以打破他的铜门，砍断他的铁栓。本来这个巴比伦不容易攻破的，据说他有100个铜门啊，环绕的四周异常坚固，所以那个伯沙撒王啊，好像很有自信啊，在那边吃喝玩乐啊，他认为说没关系啊，攻啊，让你攻。想不到哈，他这样啊轻敌啊，因为古列竟然把伯拉大河的水闸哈，把它这个打开哈，转移水流的方向啊，结果呢，很轻易的哈就能够攻入了这个首都巴比伦。所以这个是神给这个古列的智慧，这个是人的不足，神都能够补足。所以呢，神让他所向无敌啊，打破铜门啊，砍断铁栓啊。所以鬼再怎么厉害呢，连行邪术的西门都服了主啊。啊，那第三节，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呢，啊，跟隐秘的财宝都归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神。神不但让古列呢能够救赎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神赏赐给他很多的财宝，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所要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啊，我们相信神都会给的。所以我们今天推展圣工，最怕是我们没有那种的使命感或心智啊，我们不怕缺乏能力财力啊，假如大家有这个心智的话，应该都可以克服啊。好，那再来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招你。为什么神要招这个古列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缘故，要救赎以色列归回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所以古列能够为选民效劳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真教会，我们能够参与属灵的圣工，也是一件啊非常荣耀的事情。五节六节呢，这古列的作为要让世人更加认识神，所以这是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了。古列以前不认识神，神还是给他束腰，给他力量。所以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呢，使人都知道我以外没有别神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古列能够东征西讨啊，征服列国，目的是什么？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神不只是独一，他的教会也是独一啊。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跨出我们的国界，到各处宣扬神的道。所以我们这个小区啊，来办这个延伸班，的确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各位要了解到，这个世界好像地球村了，越来越狭窄哦。现在我们要出国啊，是轻而易举。尤其最近啊，你看很多国家免签证，英国免签证，现在呢欧洲啊，那个叫做申根签证，但欧洲申根签证是有十几个欧盟国家都免签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可以去那边啊。现在我们台湾的政府一直跟各国签订一些协定，就免签证，现在已经努力要跟美国谈免签证，但美国他有种种理由，但希望我们以后真的免签证，以后我们要去各国很方便。那我们呢，真教会在台湾的信徒啊，那种属灵素质通常是比外界来得好，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还要更加的努力，将来真的是一个人能够独当好几个人啊，去做神的工啊，真的是尤其在中国去看哈，真的很多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去做的，去帮助他们，所以在这里就是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都知道神。这个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要遍传世界，福音遍传世界就是这样子， 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人人都知道这个耶稣真神，也认识独一的真教会、真耶稣教会。这里讲到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意思说光跟黑暗都由神掌管，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既然照暗，神是不是恶的来源呢？不是，不能够这样讲。你看神有没有造恶人呢？有没有造恶人？没有啊，神造是造好人啊，对不对？神有没有造坏天使？也没有啊，神造天使都是好的。为什么人变成恶，不听从神的话？为什么坏天使会变成魔鬼？因为他不听从神的话。不是一开始神就造恶天使造恶人，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那为什么神要造暗呢？造暗是他的公义，你恶天使就到暗的地方，恶人就到暗的地方，是他的归宿啊，这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以为说哦，神造暗就是神就造罪恶嘛，让人去犯罪，不是这样子。神是善的，不会这样子。造暗是为了什么？他在审判的时候，很公义嘛。你不顺服的，就到黑暗当中受苦啊；你顺服的，就到在光明当中。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了解，才不会误解了神啊。那再来呢？第八节，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耶和华所造的。那各位应该可以更深一层了解，我前面说过，公义里头包括什么？救恩。所以呢，公义从天而降，这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啊，他是天上的神，他是没有罪，他来到世上，为人来流血牺牲，所以地面展开什么？产出救恩。这个是神的公义里头所带来的救恩，因此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称为义；不信的就不称为义，就被灭亡了。所以公义的本身内容呢，含有恩典。公义是什么呢？你悔改的，不但被赦罪，还有什么呢？领受了这个救恩以后，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像四十四章所说的，圣灵就要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变成更完美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公义跟救恩是同时发生。所以只有神才有公义，你世上你找不到公义。那再来呢，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二节。这个第九节到十二节呢，是一些受造者跟神顶嘴了。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他说，那以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的瓦片呢，怎么可以泥土可以对揣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你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你祸灾，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骄傲的犹太人，他们认为怎么可以借着外国的君王鼓励来拯救我们呢？他们很不舒服，他们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就好像 要敌对神了。先知就强烈指责他们，你们是受造的，你们是泥土啊，怎么能够跟陶匠来反对呢？你们是这些儿女，怎么可以跟你的父母反对说你为什么生我呢？以色列本身没有负起神托付的责任，神不得不把这个责任托付给外邦来完成，他们还能够表示什么不满呢？就好像末世，圣经我们后面读到四十九章会读到，读到外邦人得救是大事啊，犹太人得救是小事。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犹太人你不负责 做一个仆人的角色嘛，所以神就把仆人的角色转移到外邦人嘛，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这些犹太的以色列，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跟神顶嘴呢？说神啊，你怎么不用我们呢？神要用他们，他们怎么样？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是耳聋的、眼瞎的、悖逆神的， 所以神弃绝他们，才用了外邦人。因此我们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份恩典。那在这里呢，十一节这里说啊，他们在十一节十二节，他们在挑战造物主的主权啊，说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我所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吩咐我，我所造的，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穹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这十一节哈，假如你单单看中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啊，你可能会看不懂，因为它这翻的不太好。那现在有一个叫做李正中译本，或是现代中文译本，就翻的比较好。它的中文译本是这样说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神啊，那掌握未来的创造主这样说，你没有权过问有关我儿女的事情，你也没有权告诉我我应该做些什么事。这样的话你就比较了解，你要看我们那个 中文那个和本，你不容易了解、哦、意思说你没有权过问有关儿女的事情，我造的这些子女的事情，你有没有权过问我、哦、该做哪些事情、哦、也就是说神是大地的主宰，是人类的造物，这创造者啊，那我们呢啊，还能够去过问吗？干涉神的主权吗？我们是没有资格的、哦、但是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太无知不了解、哦、好，那再来十三节，这里提到古列兴起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选民归回，重建圣城啊，重建圣地。所以十三节说，我凭公义兴起这个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我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百姓，不是为工匠，也是 不是为 赏赐，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有人以为啊，神兴起古列的目的啊，是要报赏他这个拯救 以色列百姓啊，不是这样子。神兴起古列的目的就是要释放被掳的选民啊，建造自己的城，能够来敬拜自己的神啊，这是神自己动工的啊，激动的外邦人来成就这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真教会呢也是外邦人被选为选民的啊，不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功劳，而是出于神的全能。所以我们也在中国的教会呢，也看到一些教会的发展呢，都是神亲自的拣选的啊，外教会的一些神学生成为我们的传道人呐、啊，啊、哦，这是神自己拣选，不然我们现在功能不够，我们自己培养不够，神自己从外教会的神学生当中拣选他们成为我们的神的仆人，啊、哦，这是神。感动他们来我们教会查考道理，成为我们的仆人。好像保罗也是一样，在那么多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当中不够吗？当然不够，神特别拣选的保罗。所以保罗跟那些耶稣门徒啊有些不同，恩赐不同。因为保罗呢他有罗马籍，保罗他能够讲各种语言，所以保罗呢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成为这个以色列民犹太人的使徒。好，那再来我们看十四节，这里提到列国的人、啊、都要顺服，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古时的货都要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啊，此外再没有别的神了、啊。这里提到呢，说这些很多富足的国家呢，他们都要把财物啊来送到神的国度啊，甚至于甘愿呢、啊、来作为奴隶啊，来服侍神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说神跟你们同在，我们看到了啊，我们知道再没有其他人是神了。这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胜利啊，这是什么？信仰上的得胜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外邦人会把财宝送到我们真教会，人一精英夺一过来。我们后面读到以赛亚书六十章五节到十一节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就知道，哎，真的神跟你们同在。就好像什么呢，那个亚比米勒他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同在啊，他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们不敢欺负你呢，那你的子孙也不要欺负我们，跟他立约，因为他们看到神的同在。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显出神的同在的证据。那再来呢，这里就是谈到呢，我们天上神呢，因着鼓裂就得到了荣耀了。所以十五节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远的神。什么叫至远呢？当一个人哈，若是犯罪的时候，就看不到神；当一个人呢，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看到神了。其实神都没有隐藏啊，只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看不到神。当我们生活在光明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会看到神啊，自然的显明。当我们愿意跟他同工的时候，神在祷告当中向我们显明，在异象当中向我们显明，在侍奉当中向我们显明。像保罗就很深刻的体会了，保罗在祷告的当中看到异象，在服事当中看到神的同工，这个都是叫做自隐的神了。只要我们配得，我们就能够体验到神。假如说我们没有用心查考，可能我们就体验不到了。第十六节这里讲到，造偶像的都蒙羞了，因为列国呢都被真神所吸引了，他们知道他们错了，那将来也是一样，那些过去拜错了神的他们也要来归向我们神的教会。十七节这句话就很特别了，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鼓裂的这件事情啊，竟然是要预表到这个末世。这里十七节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那请各位想一想，旧约的那些归回的百姓有没有得永远的救恩呢？当然就是归向神的他会得永远的救恩，但不是全部。所以以色列全部要得到永远的救恩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末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他们要得永远的救恩。所以这里已经埋下一个伏笔了，告诉我们被掳的归回是局部的应验，真正的应验是到末后所有以色列人都得到了永远的救恩了。那他们呢，就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那十八节之后就谈到鼓裂的事工之后啊，神啊有更美好的应许，就是救恩要遍及整个世界。所以他就先谈到神创造世界不是没有目的的，神创造世界是要让人分享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就已经充分的分享到神的荣耀。所以神创造天地并没有让这个地荒凉是要给地是要给人居住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人的不顺服才会地荒凉，要不然的话神造天地地没有荒凉，地是极美好的。第十九节又谈到雅各的事情他说，我这个神啊没有在隐秘的当中说话，我也没有对雅各说的后代，你们寻找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是所讲的是公义，是正直的。神讲话，神传达真理是不隐瞒的，是透明化的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不顺服的时候就以为神不见了，看不到神。其实神没有在黑暗当中，神在光明当中。所以当这个雅各他认罪悔改的时候，那就从异梦异象当中神就回应了雅各 啊，让他知道我在你身边。那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呢，这里接着就进一步讲，神召列邦来归向他，也不是没有目的的。神来呼召我们，救赎我们是做什么呢？从四十三章一直到四十五章，讲了一件事情，见证神愿意救万民啊！啊，这个神召列邦来的目的是要作为见证人。好，那我们看第二十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都要聚集，啊，聚集做什么呢？要来宣告什么？说那个拜偶像真的是无知啊，拜偶像真的是不能救人啊。所以列国的人逃脱的人、啊、他们都要来做见证、啊、见证说哎呀，我们以前拜偶像真的是太无知了，现在、啊、要来得拯救很简单，只要信、啊、只要信那么就能够得着。那怎么信呢、啊、看二十一节、啊、信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你们要述说成明你们的理，让你们彼此商议，从古时指明，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哦、所以这个从列国逃回来的他们都要见证了、啊、见证说这个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愿意接受我们悔改的真神，只要信就能够称义、哦、那二十二节就讲到了，仰望神的就必得救、哦、这救恩就普及万民，所以这里说人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没有别神了、啊、所以这个是地级的人、啊、这个就说明了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受到邀请、啊、只要肯仰望这独一的真神、啊、用心的追求查考、啊、那必然呢清楚认识 天地之间就只有这么一位真神、啊、然后能够下定决心做正确的选择。所以一个人的信心从哪里来？从查考。哦、你看那个迦南妇人为什么认识耶稣呢？因为他经过什么听查考认识，所以才有信心，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是迫切的祷告，恒心的祷告，谦卑的祷告，是因为认识才有信心、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要邀请世上的人来得到这个救恩呢，应该要教导他们认识真神、啊、认识以后他们就产生信心、啊、就知道了除了真神以外不再有别的神了。二十三节呢，这里说人都会、啊、说 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啊、这一句话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呢、啊、被引用了、啊、这是指着基督说的、啊、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变成是基督说的、啊、说是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诚实向我起誓，说他们、啊、的信心用行动来表明至死忠心、啊啊、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啊啊、他们用这种的、啊、行动来表明、啊、愿意来追随耶稣、哦、所以我们有一些信徒也是一样，从外教会过来以后、啊哎、他们说我们不会再回去我们以前的教会了，我们知道唯有真教会才是得救的教会，所以他们用行动来表明、啊、他们绝对不会回去了。二十四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所以人就会做见证了，公义能力在乎耶和华、啊、所以这个都是人呢要认识神一定是什么先经历神的恩典，然后他才会做这样的见证了。所以我刚刚说的迦南妇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迦南那个推罗西顿的人、啊、有人、啊、得到主的恩典，鬼被赶出去了，所以他们见证，迦南妇人听到了，听到他去查考，哎，为什么这个耶稣能够赶鬼啊？哦，为什么？哎、然后呢，他查考也知道了，哦，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心，哦，所以我们得救恩有很多方法，有的是看到别人死得到恩典， 有的是我们自己领受圣灵，有的是自己查考圣经，有的自己祷告有体验等等呢，这些方式，然后我们有了体验以后，我们才能够见证说能力公义都在乎耶和华。那二十五节呢，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啊，并要夸耀啊，所以这个是到最后以色列的后裔也不例外的。所以现在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耶稣是救主啊，虽然他们现在是赚耶稣的钱哈，犹太地啊，很多人到犹太地观光，都是什么？人家要去看耶稣的事迹嘛。可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不信耶稣，这个是很奇怪的问题。但是呢，这里是二十五节特别强调，到最后以色列的后裔也不例外，要因耶和华得称为义。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到末世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并且要接受和圣经的大水洗，领受圣灵，遵守得救的要道，才能得救。所以这个预言呢、已经指向了最后以色列人。所以前面虽然讲到被掳归回，但是从我们前面讲的第十八章以后，十八节以后，就已经把古列的事工延续到什么世界的末了了，这个是非常特别的预言。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四十六章，那四十六章就提到一直到四十八章，三章呢讲到要从哪个地方把他救赎呢？第一个从假神，而这个假神是巴比伦的偶像崇拜，从巴比的偶像崇拜把他救赎。四十七章是从政治上的巴比伦把他救赎，四十八章是讲到从火炉苦难当中把他们救赎出来。好，那我们来看到四十六章，四十六章的第一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投在兽跟牲畜的上面，他们所抬的成为今天的重头，使牲畜疲乏。你看先知的眼界呢，现在又延伸到他之后15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这里要描述了巴比伦呢要败亡了，他们拖着偶像啊来逃命。这样的叙述呢，让人看了真的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可怜，他们逃命还要拖着两个那么大的偶像在逃命啊。所以这个灵界的恶者真的是来欺负啊，欺凌这些世人，真的非常的厉害，来折磨他们啊。那这个两个偶像啊，一个比勒是太阳神啊，尼波是月亮神啊，这个是巴比伦两个重要的神啊，但是他们呢、不能够叫巴比伦啊。那在第二节这里提到他们一同都要弯腰屈身，却不能保全众头，自己反而被掳去了。这个偶像不但不能救人反而都被掳去了。所以我们中国话说，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所以埃及巴比偶像再多都不能救他们。第三节呢，这里就反过来讲到真神，真神就不同了。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下的都应当听我说。你们自从生下来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这里是提到以色列就这个神就如慈爱的母亲，从小到老啊都来保护我们。所以圣经说，神看我们如同眼中的瞳人啊，日夜的照顾，为了不让我们遭到患难。但是必要的时候，神要管教他的这个儿女啊，使他成为圣洁啊。然后管教之后要赦免这个罪愆，为了让他们追求不犯罪的生活。所以他们受大苦啊，最主要的是为了救他们的灵魂。所以我们有时候受操练是为了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世世代代呢就能够享受 这个属灵的恩典。第四节呢，说到这种拯救啊，一直到年老啊，神都不离弃，都不离弃，直到你的头发白了，我仍然怀抱你，照做你，保抱你，啊，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有时候人到老了，外体衰老，啊，人外体衰老真的是问题很多，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年轻人的一个重担，啊，所以一般有的年轻人或是到中年的时候，父母年老啊，啊，都要竭力的去照顾，真的是很多的啊这个重担，啊，但是呢，老年人虽然外体衰老，但是神应许啊，让老年人内心新而又新，这个就很重要了。假如我们啊，这个家里的这个年长者啊，我们能够让他保持好的信仰，感谢神，他在晚年的时候啊，就不会成为一个家里的一个重担了，因为神会保守这个啊，眷顾他。那甚至于神会用异象异梦引导老人呢，超越的时间空间种种的患难，享受永不止息的爱。哦，这个是啊，我们啊应该努力去追求的。好，五节到七节这里呢，又谈到了假神，然后九节到十节又谈到真神啊，这做个比较啊。好，这个第二节就又谈到假神是没办法跟人沟通的。所以第五节就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谁将我，谁能够与我相比呢？跟我同等呢？跟我比较呢？啊，这个是要百姓来分辨真假神，意思说你有灵性的人怎么要去拜那个没有灵性的偶像呢？这个偶像是叫也叫不动，也不会听，也不会走路啊，那为什么要拜这种啊这个没有灵性的偶像呢？那这个岂不是很愚昧无知吗？哦，所以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就谈到了这个假神的特点。第六节是说他们是被造的，哦，所以他们不能自由也不能创造，所以一切都是虚谎的啊。不过呢，我们要了解人所造的偶像很多，但是还有一种偶像人眼睛看不到的是什么？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个偶像才是可怕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要拜偶像啊，但是你把个人当作偶像，这个就是更危险了。第七节呢，这里就提到这个偶像是物质的啊，是虚幻的啊，是啊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但是呢他却有邪灵附在里面啊。第七节也说这个偶像不能听不能说啊，所以让拜他的人得不到平安啊。第七节又说他是无能的，不能救人脱离这个患难啊，所以拜他的灵性全然败坏啊。好，那第八节以后就提到拜真神的应该要怎么样呢？要怎么认识真神？要在真道上择善固执了，啊，要坚定不移，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说我们对于这个好的事情啊，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要动摇，啊，因为我们人呢，往往啊比较容易见异思迁，看到世上的好处，就把啊这个信仰就抛开了。有的被魔鬼蒙蔽的时候啊，那有时候就更改了啊这个真理了。比如说有人竟然主张跟外教会一样，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灵言啊，这个是更改过的福音，我们不要糊涂了，不要外邦人怎么说那我们就跟他一样啊。像那个现在很多教会啊也受圣灵了，说方言了，那你要分辨了啊，他们为什么会说方言呢？他们所传的所做的合不合乎圣经啊？这个要很注意，哦，我们才不会改变了我们的信仰。第九节这里呢就谈到真神的特点是什么，是独一的啊，没有别的神，所以万物的本源，啊，都在于真神， 一切的因果的因，第一个因都在真神，万物的创造都在真神啊，所以它是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啊，所以用这个来分辨哪一个神，哪一个偶像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没有的。第二个呢，是全知的，这个神呢能够指向未来，并且呢每一件事情都要一一的应验啊，这就是全知的神啊。哦，所以这个约瑟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也是因为神让他看到埃及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能够解梦啊，哦，让这个埃及王钦佩他说，哎，真的有神跟你同在。那再来，神是全能的，他能够成就啊一切啊他所预定的事情，所以被掳归回呢就是主成就他所预定的事情。那十一节呢，这里说我们要留心神的作为，他说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筹算的人从远方来。鸷鸟跟我筹算的人都是指着古列说的，那古列呢是被我从东方招来的，那他要来成就我所预定的计划，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啊这个被掳归回。所以神说的啊必定应验。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真教会啊也是一样，神托付我们真教会就是要更正各个教派。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回顾九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我们有做到了啊，真的从外教会更正以后，很多教派的信徒都到我们真教会来啊，归入主的名下啊，所以我们从这边呢也可以看到真的是我们啊有在执行神的托付。所以十二节这里说要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的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说啊，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就是指那些被掳在巴比伦啊，那不肯归回了，就来鼓励他们说你们要接受啊我的邀请啊，那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使者耐心的很耐心的来等待啊，要他们注意免去啊重蹈巴比伦的悲剧啊，不要一直留在巴比伦，那是危险的啊。第十三节，我使我的公义啊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中施行救恩。所以这个是要显明呢抓住神公义的原则，就是说公义临近啊必不远离，然后呢救恩也不迟延。所以公义跟救恩呢是一体两面的，神的拯救是不会迟延的，所以我们要跟得上主的脚步，帮助人远离神。所以我在这个连总做这个圣工，感觉到跟不上主的脚步，哦，跟不上。有些教会也是一样，哇，得救的人要信主的人那么多，啊，那跟不上，要跟进牧养跟不上，啊，我们现在也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好几个国家已经有我们信徒在那边了，可以去那边建立教会，跟不上啊，因为工人不够。除了欧洲好几个国家现在都有我们信徒，匈牙利了，捷克了，好几个国家已经我们信徒在那边没办法去做好牧养，哦，那非洲更多，非洲波茨瓦纳、纳米比亚、安哥拉啊、毛茨塔尼亚还有科麦隆，至少有五六个国家，哦，我们现在是想办法到底谁能够去做跟进的工作，因为信徒都在那边啊等着牧养，哦，所以真的是有时候神的脚步主的脚步走得很快啊，所以我们 要在后面啊努力的去追赶啊，能够帮助人离开罪恶啊，离开偶像啊，来认识神啊。有些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信徒啊，因为他们在国内过去因为一阵子那时候信仰不自由的时候信仰不太懂，也是要去更正啊，那跟着神迹其实就显明，那这是一些很奇妙的这个事情了，好，我们再看47章， 那四七章就讲到从巴比伦啊，把他救出来，这是政治的巴比伦。前面是讲到真假神的分辨，让他们要分辨巴比伦那个假神啊，你不要去信靠他啊。那在这里要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这个巴比伦啊，虽然很强大，但是他们忘记了，忘记他们的兴起也是出于神，早已经预定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四章，还有以赛亚书的二十一章，那些都已经预告巴比伦要兴起，巴比伦要没落，都已经讲了。巴比伦的人呢，也应该知道这个事情。至少在巴比伦还有谁呢？还有但以理先知，还有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呢。所以他们这两个先知也跟他们讲过有关于你这个巴比伦的事情，都有讲啊。但是这个巴比伦人啊，非常的狂傲，所以看第一节，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这个处女代表是什么呢？没有被征服过的，你这个巴比伦啊，未曾败落，他们自己以为说是神的化身，所以我刚刚说过，他们就造了金像，非常的狂妄。但是呢，后来的王，比如说伯沙撒王也是如此，所以呢，神就让这个波斯取而代之，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们要坐在尘埃了，那他们要羞愧了，他们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意思说他们不能够再养尊处优了，因为他们的罪恶使他们失去了一切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在世上有名有利的时候要居安思危了，才不会像这个巴比伦一样。第二节呢，说这要用谋面，他们要去做苦工，他们巴比伦子民要被掳到外地啊，被这个波斯国所掳了，然后要作为奴工在那边受尽，侮辱，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不敬虔的人的下场就是如此，要揭起他的帕子，露出他的羞耻，这里用了这些描述来描述他们要过着奴隶的生活，来受尽折磨。所以任何人在恶事上，我们要记住神都会审判我们，不要以为我偷偷摸摸做一点恶事好像都没有人看到，一定要注意啊！在我们真教会里头，有一些信徒就是偷偷摸摸做坏事，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一管教一审罚的时候，他受不了，他都讲出来了，他说啊，我得罪神了，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一定要注意，神是不可轻慢的，你不要以为神看不到，神一清二楚，所以作恶的神一定要把它显露出来。所以第三节这里说要露丑陋啊，尽现，那这里说我要报仇，谁也不能够宽容。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到最后是很可怜的。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天使啊，灵界的天使，竟然不守本分，你假如看到以赛亚书十四章就讲了，他自夸说我要升到天上跟神同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也讲到那个伊甸园里头守护伊甸园的基路伯极其的漂亮，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心存不正了，被赶离这个伊甸园了，这些都是天使堕落成为魔鬼的一些证据了，这都是。所以在犹大书第六节，还有彼得后书那里都讲，天使犯罪神不宽容，明知故犯神不宽容。天使是属灵的嘛，灵界他很清楚，他竟然 感激犯罪，神不宽恼。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我们不，当然是我们是属灵，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被魔鬼欺骗了，看不透灵界的真相，所以神还给我们机会啊，能够悔改。第四节，我们救赎主是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这里又强调啊，救赎主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啊，那么我们呢啊，应该明白敬畏神啊，才能够啊得到啊好处的啊啊，所以万国的荣耀都比不上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应该以尊重万军的耶和华啊为荣耀啊，而不要贪恋世上的好处。第五节呢，这里说加勒底人的归你啊，你要静默静坐啊，因为你不再成为列国中的祖母了，因为巴比落到黑暗当中，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啊，所以罪使人呢失去了尊严了啊，像扫罗王，扫罗王是一国之君，但是因为他骄傲，所以使他呢啊到战场上的时候呢被刺死了，被杀了，子女也被杀了啊，所以人呢因着罪失去了尊严啊。第五节到第十节，先知已经预告了啊，巴比伦人啊，你们是我手中的一根杖啊，但是呢他们并不以为耻啊，所以第六节说，我向我的百姓发怒，我的产业被亵渎，交在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却毫不怜悯他们，甚至于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啊，他们不想神为什么要让他能够惩罚以色列呢啊，只不过是工具而已，但是他们呢竟然亵渎了选民啊，所以这里呢是告诉我们，神的话，神的预言是人生的指路标啊啊，我们要清楚看清楚神怎么样指示我们呢，应该尊重神啊，不要行恶过分啊，所以他们就是行恶过分了，甚至老年人也不宽待啊，所以神就要惩罚他们。第七节呢，这时候他们不思绝己，他们还自以为说我是永远的祖母啊，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自以为他是啊永远不衰败的啊一个领导者啊，但是想不到哎，他神说要审问他，他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啊，结果呢经过不到70年他就亡国了。第八节呢，这里提到这狂妄的人啊，专好宴乐啊，还自己这个夸口啊，我不至于寡居，我不至于丧子啊，这样的啊一个这个骄傲啊，那结果呢，他们虽然很好的军备，却抵挡不住波斯国的攻击。圣经描述啊，他们是放纵情欲，醉酒荒宴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信徒呢啊，我们信徒在富足当中要记住，不要因为富足而离开了神了啊，我们应该要常常的啊这个纪念神的恩典啊，那因为他唯我独尊，结果呢他最后失败了，寡居了，他的子女也被抓了。第九节啊，他口出狂言，他说丧子寡居这两件事情啊，在一日之间就要临到你了，那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这两件事情也必全然临到你啊。巴比伦以为啊，他们有好的军备，有一些行邪术的，所以他们觉得没问题，想不到呢一夜之间啊，丧子寡居都临到啊，那并且呢那些行邪术的也都被灭亡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夸口，好像拿破仑呢曾夸口在他字典中没有难字啊，结果呢在风雪的仗当中他打败仗了。第十节，你是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没有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了啊， 并且你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呢，这个亚述国不是巴比伦国呢，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跟亚当夏娃一样，他们的一个错误在哪里？想要如神一般啊，如神。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三章五节，你看亚当夏娃是不是这样讲呢？这个创世纪啊，三章五节，魔鬼哈是跟他们讲说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你看这里讲如神啊，这个魔鬼很厉害啊，说神怕你们像神一样那么聪明啊，如神。所以呢，这个夏娃跟亚当就想要我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其实世上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要以为我要跟神一般伟大，结果呢都失败。因此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神若愿意我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请你什么时候来我们这边来访问啊，我们都是神若愿意那就可以，我也不敢答应说，我一定会来，神不给我机会就不能来了，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神若愿意就会来，所以这个是不一定要谦卑，我神若愿意我才能够做这个做那个。十一节这里提到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祸患临身，这个灾难呢会忽然的临到，所以人当居安思危，为永生做好准备，要不然的话像这个神对无知的财主这样说，说无知的人今天我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这些财富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们真的平常要懂得居安思危。那怎么居安思危呢？一定要做好人生的规划。那这个人生的规划是要靠着神来做的，我们年轻人要为明天明年的生活做好规划，要按着神的旨意，年长者要为老年的生活做好规划，为永生的生活做好规划，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免去神的刑罚。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说邪术没办法救人的，所以尼布加撒王他也知道邪术救不了他，所以后来他荣耀神，那法老身边的那些术士们呢也曾经跟法老讲说没办法了，我们看到摩西所行的神迹是有神的作为啊，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但是法老听不下去，所以法老呢最后也受了灾殃了。十四节呢说他们要葬身到烈火，这个审判的火是非常可怕的，这里说不是烤用来烤饼的，而是来这个烤火的那个火，是一个审判的火，是这个刑罚的火。但是呢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讲，我们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他说过了，对得救的人来讲火就是一种保护我们的有的火，所以我们能够跟永火同住。第十五节无这个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所以这里说你辛辛苦苦跟那些行邪术的合作，但是行邪术的也不能救你呢，他们都要四散奔逃了所以这个是这是人最无知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世上交朋友一定要交什么？交属灵的朋友，你不要只重视世俗的朋友，世俗朋友呢这个是我们要把它引来来归主的，那这样才能够成为你的良友，要不然的话世俗的朋友呢真的不能够帮助我们，反而是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所以对于世俗的朋友我们要帮助他成为属灵的朋友但是呢我们 在教会啊，我们应该重视我们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啊，多多交往属灵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教会成为一家人呢、啊，我们就能够交往到这些属灵弟兄姐妹。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到四十八章哈，四十八章这里啊，就谈到是从火炼当中啊，神要把他们救出来。他们在巴比伦呢啊，虽然处在宗教的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但是还有一个目的，神借着这些操练，要操练他们的灵性啊，去掉他们的无知。好，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一节呢，是神责备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节到三节责备他们不信，怎么不信呢？表里不一。表面上他们说啊，第一节，表面上他们说神的话我们要听，我们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哎，他们也说以色列神呢、啊、是公义的。但是呢，事实上他们话是这么说，但是他们不诚实不公义、哦、这个是他们口是心非了、啊、我们今天最怕的是这样子、啊、我们说我们这信仰很好，我们这个都是真的，但是呢与人交往的时候又诡诈对待，互相欺骗，批评论断、哦、那这个是不凭诚实不凭公义的、哦、不信的表现是什么？他们自己自称为是我们是圣城的人，所靠的是耶和华的名，这是表面上啊，我们是真耶稣教信徒，我们都是守约定的，但事实上呢不全然这样子，都借用我们教会的名字做欺骗人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当然我们在推动圣公也是一样，我们是属真教会的信徒，但是我们的圣公若不按照真理回归圣经的话，那这个也是跟救恩无份了。那再来呢，这里提到第三节说，尽管你们是不信的，但是神是从开始到末了全然都是可信的，所以这里提到说神却是真实的。所以保罗也曾经说过，人是虚妄的，但是神是绝对真实的，跟这个意思同样的。所以这里讲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了，也说出口了，也是我指示的，我忽然行作变成了、哦、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啊，神应许他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啊、真的到了、啊、这个摩西的时候啊，真的是那时候已经发展到两百万的、啊、这些以色列百姓了、哦、所以神的话是一定会应验。所以保罗也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全然可信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在教会啊，一定要怎么样呢？抓住神的应许，十一奉献，守安息日，要紧紧抓住。那这样的，你才是真正的是，跟神一样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所以一个人呢，不守信用，没有信心，这个是堕落的一个现象。第四节到第五节这就讲到他们的硬心啊，紧硬着颈项，所以他们的颈项是铁的，他们额头是铜的啊、哦。那他们这个悖逆的历史啊，各位想想看，从出埃及在一路上在旷野的悖逆，在士师时代呢啊也是一样啊，变成国中无王，到扫罗时代呢也悖逆，在南北朝呢也悖逆。所以假如你们去翻翻以西结书二十章、哦、他用很长的篇幅在讲以色列悖逆的历史、啊、真的很悖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神的百姓怎么样悖逆到底、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哦、我们要从正面去思考，我们怎么才不悖逆呢？怎么才不悖逆、啊、其实我们一再的讲，从数算神的恩典开始，人会数算才会进一步去亲近神依靠神、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教会、啊、要重视要教导的。所以神就预先提醒了、啊、说我要这个成就重大的事情。所以 我从古时将这些事给你们说明，在未曾以前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我所雕刻的偶像，所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神先去鼓励这件事情，先讲出来，来挑战这些百姓，让他们知道，等到这个应验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真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读起来，我们就很扎实，知道说，哎，这个历史上真的应验了。那被掳归回的百姓也应该更清楚说，哎，这个神真的是讲的话都没有落空的。所以其实我们从过去圣经所教导所预言的，我们都看到神的话没有不应验。因此呢，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啊，我们更要重视末世的预言。那现在呢，真教会在东方兴起，这个也应验了。那进一步呢，我们要福音遍传啊，那这一个我们也要自我的去思考啊，那我们呢要积极的啊，要跟神同工，不要像这以色列百姓硬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六节七节，就是很随便啊。以色列百姓末世时的见证，末世以后呢，千世以后就怎么样呢？生活就随便了啊。所以这里说，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啊的一面是指示你啊。这里说，你们都已经听过了，从今以后啊，我要把这个心事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隐秘事都告诉你们的啊，那你们就要去注意啊这个事情的应验了啊。那这里说，你已经听见了，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啊，其实这个是啊，他们得到神很多的啊这个恩典，比如说脱离亚述军的手，这些他们都已经看到听见了，但是他们总是硬心不为主做见证啊，所以神才用鼓励的兴起来提醒他们。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呢，从正面来看，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之际啊，人常常怎么样忘恩。我们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去做一个对照了，30年前的真教会跟30年后真教会有没有差别？啊，你看我们这30年后的这个真教会，整个社会在黄龙，信仰有没有走下坡？在中国大陆，其实我也提醒他们，啊，中国的那个发展呢，以前有人说，20年可能赶不上我们台湾，其实那时候人看错了，已经赶上我们了。所以我也提醒他们说，我们中国经济成长，信仰没有好好追求的话，一样走下坡。哦，这是人的一种通病，生活改善了，哦，对信仰就慢慢舒服。所以这个是我们啊要非常警醒的。哦，所以这里责备他们，明明看到恩典，竟然呢不纪念不见证啊。所以我们前面一直讲过，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我们要抓机会见证，我们在教会要养成一股风气，大家来见证主的恩典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唯有借着见证才能够感恩，唯有借着见证才能够激发人的心啊。第七节啊，这里特别说神要特别显明救恩了啊，说这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前你们没有听过，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啊啊。所以这些都是在预告鼓励的事情啊，要他们呢不断的回顾神的作为啊，能够呢坚定信心，不再疑惑啊。再来呢，第八节这里就谈到他们漠视神的救恩，所以说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是行事诡诈，你自从出母来都是这样子的啊。这里讲到说他们未曾听见，未曾知道 啊，耳朵未曾开通，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听见，不能看见呢？因为形势诡诈。其实神的预言他们已经看了很多，都已经应验了，他们还是不相信。当我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神说预告过以色列会亡国，把一旦犹大国会亡国，他们不相信，他们说我们一定会归回了。可是等到犹大国亡国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哎应验了。可是神跟他讲，那先知跟他讲，你们真的要认罪悔改啊，要认罪悔改。那以西结书怎么说呢？被掳的百姓听先知的话，好像马儿东风，好像听音乐听了就忘了。哦，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真的悔改了？568年了，他们所依靠，他们一心一意要依靠的埃及哦，568年亡国了。那时候他们才死了那条心呢，说啊，真的我们没有希望。我们不能够一心 要靠埃及来复国，没有希望。所以568年的时候，他们真的那时候很多人悔改了。所以先知说，我开始要向你们说这个信仰复兴的预言。所以从33章以西结是33章一直到48章都讲信仰复兴的预言。那时候他们开始听得下去了，所以在536年的时候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回来。所以这个人真的很硬心，很硬心。所以这个我们看第9节9节到11节这里啊，说神要除去他们的悖逆。神仍然宽容啊，说我暂且为我的名来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啊，我不将你剪除。这个前面说过了，其实神是为他的名，不要被人亵渎说，哎呀，你看信拜这个真神没有用啊，因为神的名已经在列国中亵渎了，所以神要尽快的熬炼他们，所以第10节，熬炼，但是不像熬炼银子，意思说神的熬炼呢，是要让他们承担得起，不是超乎人所能承担的，这真的是神的慈爱怜悯了，所以11节呢，是为了什么呢？神在这讲。我为自己的缘故行这个事情，免得我的名被亵渎。神要赦免他们，一定要他们说也要认罪悔改啊！不认罪悔改，神赦免他们，神这种赦免就变怎么样呢？姑息放纵了。所以神也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等到他们真正悔改了啊，那么神就引导他们。所以我说，你看被掳归回真正悔改多少？不多，5万多人而已啊，5万多人。所以从这少数人的悔改，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你不要说啊，大部分人都不热心，我跟他一样没关系，不要这样子想。当别人不热心的时候，你更是要怎么样，要警醒自己脚步，抓住神啊，因为这个救恩太宝贵了，不要轻看了神的恩典。那第12节到22节呢，神就来劝勉他们，要他们呢，真的要成为神的见证人。所以第12节13节说，你们要认清神的创造。这个又重复前面所说的，要他们什么呢？以那一种敬虔的心来到来安静的听呢，因为神要创造一件新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呢，要学会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祷告，才能够打通耳朵，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主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那14节到15节呢，是要他们明白神的救赎。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情呢？耶和华所爱的人是指谁？就古列了，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这里又再讲一次，古列一定会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巴比伦的手。那这个神的膀臂要加在巴比伦的身上，就是指古列了他的膀臂就是古列的手要加在这个巴比伦膀臂身上那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归回。那15节呢，就预言了外邦人要蒙爱， 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亨通了。这一次的宣告，神要选召古列来完成他的计划。其实神现在也选召我们真教会来完成这个计划。那十六节呢，就讲到要重视神的教导。当我们认识神是创造主，是救赎主的时候，那我们应该重视神的教导。所以十六节这里是说，你当就近而听啊，就近而听啊，因为神讲话不是在隐秘的地方讲的，所以人就近而听，就是用谦虚的心啊，借着圣灵啊，那然后呢，让我明白他的旨意啊。所以十六节那里有讲一句话哈，他说：“自从有这个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那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呢？他说自从这个事情发生，我就在那里，现在呢，永恒的主差遣了我，赋予他的灵，就是神的灵感动了先知，那让先知把这个古列受差的事情再讲出来。所以这个旧约很特别，我们说旧约的灵叫做奴仆的灵啊，有感动啊，他才能够明白啊，那有感动他才能够做啊神要他做的事情。在十七节呢啊，这里提到要接受主的救赎啊，所以这里呢又用了很多神的啊形容神的名词来讲到我们应该做这些教导。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意思说神一定会来救赎，要让人跟神恢复亲情的关系，属灵的关系。第二个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能够分别为圣了，要让我们追求不犯罪的生活啊，这是我们时刻要反省的啊。第三个是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守约的神，是值得信赖的啊。最后呢，有关于神的作为，说神教训你要让你得益处啊，所以我们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要用信心来调和啊，用信心调和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啊，我们就能够啊，知道信仰的好处啊，说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啊，啊，他为我们会安排一条最美好的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个人的灵修啊，能够啊持续下去，家庭祭坛能够建立得好，教会呢如同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当走的路啊。所以我们要仔细聆听神的话，现在神的话很多已经写在圣经上面，我们要用心的学习，然后呢要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把它做出来。那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说，当乐于接受主的赐福了，肯受教的，神就开通他的耳朵，然后呢要赐福他什么呢？十八节说，平安如河水之稳啊，就是让我们啊毫无挂虑，是我们意外的平安。所以保罗虽然有一根刺，还是能够平安，因为主的恩典够用。再来呢，这个公义如海浪之大，这个公义就是救恩啊，会遍及整个世界。只要人肯认罪悔改，人人灵性得到更新改变啊，教会也能够呢大大的荣耀神。十九节呢，这里又提到你的后裔啊，如海沙之多，如同神应许亚伯拉罕所说的啊，这个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数不过来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发展，虽然我们是好像现在人数不多，好像自小的主，但是最后要加增千倍，我们好像微弱的主，但是要成为大国啊，这个是啊这里所说的。那十九节说，名号永不减除啊，这个名字呢，就是在生命册上，一个人的名字能够记在生命册上，保证他是在神国有份，并且能够得到神丰盛的啊这个产业。那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这里就预告了，预告这个巴比伦人啊，要不是预告那个以色列百姓要从巴比伦来救出来，他们高兴的要来见证 啊，这个神的救恩，啊，这个是前面讲到，啊，他们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啊，来亲近神，来认罪悔改，啊，那二十一节啊，这里说他们经过沙漠不干渴，从水啊使他啊这个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流出，啊，如同啊以色列百姓啊这个走旷野的路一样，啊，他们能够经历到很奇异的恩典。所以这后面这几句话呢，也都是又回到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归回的事情啊。好，最后二十二节呢，提到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啊，最后强调提醒这件事情：若不肯听从神的话，悖逆的话，拒绝神的救恩，是永不得平安。好，那这句话你们注意一下哈，每九章就出现一句话。好，你注意看。这个是四十八章啊，再加上九章啊，就是五十七章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幕后一句话也是恶人不得平安，最后那一段就是六十六章啊，虽然他不是讲恶人不得平安，他的描述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顺服啊，这绝对没有错，听从神的话是蒙福之道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各位只要有什么问题私底下我们再来谈，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跪下祷告。